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哈，每到这个时候呢，到一个新年的开始，我们心里面一方面也很兴奋啊，因为总是觉得到一个新年嘛，好像是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过去一年，也许在去年的年初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计划，一些什么志向啊，那么到了年底是有时候有点沮丧，好像并没有这个特别完成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到了一个新年的开始呢，这个就总是觉得哎有一个新的机会，所以这个心里又开始活起来啊。那但是呢就包括就从我自己吧，这个过去的经验啊，往往这个坚持了一下子啊，一个月两个月就三个月啊，然后慢慢这个又下去了啊。比方说这个每到过年的时候，圣诞节啊，到春节的时候，老是吃了一大堆，然后身体就这体重就往上走啊，就开始励志了啊，这个需要吃的这个要有节制，那么要这个锻炼身体，要运动啊，希望把这个体重降低一点啊，但是似乎都啊不太有果效，所以这肚子觉得越来越大啊。所以那我们呢我想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开始学习啊，学习走上一个新的一个计划，新的一条路。当我们这个回头看的时候，不管是一年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从现在到我们这个最后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都不会后悔啊。如果能这样子，那有多好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又在你前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又把我们带到你的前面。我们今天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话语在我们当中求你预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让你要我们所听的话能够听到心里面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遮盖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C.S. Lewis 鲁易斯鲁易斯是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的学者他写了许许多多的书。那他最受人家欢迎的就是他把这个基督的信仰从写得非常的细腻，当然是因为他自己的体验相当的深，所以他能够写到他的这个作品里面。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他所有的这些学术作品之外，他还写了一套小孩书那套小孩书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书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也很喜欢的那么在这一套小孩书有七本书里面呢他中间有一本就讲到一个小男孩大概10岁左右我们就叫他小优吧小优呢在一个这个偶然的这个机会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带到一个这个神奇的王国里面，就跟他的这个表兄弟就被带到一艘船上面，在一个这个海洋上面航行，然后在这个在几个各个小岛一个一个小岛上面去这个经历了一些这个探险的过程。那小优这个人是谁呢小优的这他的他从小是他很喜欢念书，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很喜欢念书，所以呢他什么书都看，所以他年纪小小的，他这个很多事情他都懂人家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他可以很快的就解释清楚。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在他同龄的小孩里面，他慢慢他有一点点骄傲因为他懂得比人家都多那么而且呢他也喜欢他喜欢这个抱怨，喜欢这个打小报告看人家怎么样，就去打小报告，所以他的这个人缘也不好所以呢，那个小优呢，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带到 这么 一艘船上，那这是这当然是一个故事啊，那不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啊，到了一个是古代的一个船上，所以但是船上啊，他就在那抱怨，他说怎么搞的，我这个前一天我在我的家里面就一下子跑到这船上，他这个很不高兴，所以有一天他们这个船就到了一个小岛。就在一个这个沙滩上面靠岸，那这个小岛呢不大啊，有这个在这个海边上有个小小的这么窄窄的一个沙滩，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崇山峻岭，很快就上去了啊。那小优呢，因为他这个人的人缘不好啊，人家也不喜欢跟他，所以呢他就开始一个人呢就偷偷的往山上走，走到一个山谷里，他往下一看，哇！吓了一跳，他说山谷里面遍地黄金啊，他走进去看到，哇，这是金杯金碗的金环什么的，哇，遍地黄金，他就高兴了，他说这个我绝对不要跟他们讲，那我到时候我自己偷偷带一点什么，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黄金谷里面走了半天，他走，眼看天色将晚了，他走也累了啊，所以他就看着这个山边上有个洞，他就躲到他洞里面去，他说我在里面睡个觉啊，休息休息。啊，等我这个醒来，我再出去啊，回到这个船上去。没想到他这一累呢，一睡啊，一睡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半夜了，一片漆黑，就看到洞外面有点月光啊，所以呢，他就起来，他要往外走。他走到这个洞外的时候啊，月光这个照在他的身影上，吓了他一跳。哎呦，他说这是我吗？怎么那么大？啊，怎么打？原来呢是怎么样？他在睡觉的过程里面呢，他整个的身体啊，他变成了一个很丑陋的一个喷火的龙，变成一个龙。所以呢，他一出来以后呢，他就想要去找他的朋友，那人家一看这个从山上下来一个喷火的龙，都吓坏了，对，所以这个想尽办法要躲他。那么。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呢，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小优就是因为他就这个，因为他很丑陋，那个身上这个都长着鳞片，对不对？但是呢，他一直想要跟他的朋友说，这是我，不是那条龙啊，我是个小孩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慢慢他就学到了一些啊，怎么样这个去关心别人，怎么样？所以在整个一个过程里面，到最后啊。那个小优呢，在一个沙滩上啊，就跟一个这个金毛大狮子。这个金毛大狮子在整个这个七本小说里面是代表着是代表着耶稣啊，所以呢，就到这个金毛大狮子前面，叫阿斯兰啊，这个啊，他叫阿斯兰前面，他就说，他说这个阿斯兰，我求求你啊，求求你让我恢复我小孩的身体啊，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这个很不喜欢我这个丑恶的这个外貌。那阿斯兰说，好，那你过来啊。阿斯兰就伸出他的手，就拿他这个指甲在他这个手背上鳞片上面抠了一下，一抠就掉一块啊，一抠呢，那这个小优疼的啊大叫一声啊，那就阿斯兰说，可以，哎，你只要把这个鳞片拔掉，你就恢复小孩了啊。他说那你怎么样，你要自己拔吗？他说我自个儿拔啊。他说你抠得太痛了啊，所以他就躲到一边，他自己去抠啊。他就看到这个边上一个鳞片，他就拔一下，可是痛啊，可是咬紧牙就再拔下去啊。所以那么这么咬紧牙关拔了几块，他实在是疼了，他这个下不了手。那下班的时候怎么办呢？但是他这个身体，他绝大部分还都是这个火龙这个样子。那他最后呢，没办法，他就到这个阿斯兰前面说：“那就请你帮我剥吧。”啊，所以那阿斯兰说：“你说的，哈，你说的。”所以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下子就把那个皮剥了，疼的啊！但是呢，一下子他就整个啊，他这个是这个全身长满鳞片的这个身体就恢复了成一个啊，成一个小孩啊。所以呢，这当然只是一个故事啊，那但是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虽然在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有许多人呢，对我们这个现状啊，我们的生活的现状 可能会有些不满意，因为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自己自己平常的生活，也许我的脾气大，我爱发火，对吧？也许没有耐心，也许这个粗枝大叶，不善解人意，不去这个体贴别人啊，也或者是喜欢说谎啊，或者是比较孤僻，或者这个言语不多，这个不善这个交朋友啊，甚至有时候被批评，哇，你这个人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对，这些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虽然说在我们的工作家庭之外，似乎在一切正常的生活表面上看来都挺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自己不满意的，我们有不满的现状。那么就像这个小优一样小优他身上长满了鳞片，他就想要能够恢复他当这个原有的这么光滑的一个皮肤所以那神给我们这个盼望神给我们这个盼望，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得了这么一个美好的礼物，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接受，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拿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就像小优一样能够脱掉这个我们这个龙身上的鳞片，我们恢复一个，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我们把过去的事情都能够放下去，好吧？那我们念一两段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念第一段是在哥林多后书。把你讲讲这河南话都出来了，恩圈小组待久了，跟林朵呢？我们读一下我们读一下这个林后五章十七节，来，我们翻开我们就念一下，来十七节一会儿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翻一下，再翻往后面翻一点呢，翻到以弗所书林后的后面第二卷书，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翻到没有？翻到的话呢，我们用起印的，我念起上一句大家念下一句，好不好？来21节以弗所书4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来。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蛊惑渐渐变坏，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你们换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我们就圣经就保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21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这个他是什么？他是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读，如果你们听过耶稣的道，领了耶稣的教导学了耶稣的真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底下呢所以我们就是借着这一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就像22节这边说的，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我们要这个做一个新造的人第一件就是要脱离就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那不止这个除了这个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又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有这么两个步骤心智改换一新之后呢，我们穿上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有这个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这里面说那么这改换，这个改换有一个起点的有个先决的条件，而且有个过程的如果大家记得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朱建牧师跟我们他讲了是吧，他说我们一个基督徒要生命要成长有一个过程的记得大家记不记得他大概讲要多少年是大概10到15年所以我相信 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方面是可以感到安慰，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这个没有关系啊，有一个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大家不要太心急，我还得等个十多年才行啊。其实我相信，只要就是这个我们前一阵子一直有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对，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这个路走的对不对？对的话，总有一天啊，我们会到那个地方。而且呢，说实话，这个生命的路，并不是说到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能够这个啊与神同在，这个就是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哥林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面我再念一件，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这句话很短啊，怎么样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所以这个保罗这段话写得非常的简洁啊，就是在基督里。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是怎么样一个理解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在这个上面，我们看一下。那刚刚这个我们新航跟王璐带我们唱那首歌，那个葡萄树，这个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这一段，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了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基督里就跟这句话很有关系。因为我想我们读经解经啊，很多的话都是用圣经去理解，对吧？用一段圣经去解另外一段圣经，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相当清楚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在那里面。就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家呢，我们家前院种了有两棵这个栀子花啊，牧师知道我们家有栀子花，两个栀子花，栀子花那个每年的花期有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一次大概有一个月左右。那就在这个花期的时候，那个花开那个白花，那个芳香浓郁啊，那个香啊，那这是非常非常这个赏心怡人的。那把这个花捡回去放在家里面，几朵花在放在这个放在家里面，那这个香气可以维持很久的。那这栀子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去年啊，我想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家的栀子花大概就开了一两朵，平常能够开个几十朵啊，去年就不行啊。我相信因为这个一方面是天气太热，天气太干燥啊，所以我就发现有时候这个一两天忘了浇水，那出去一看，那个栀子花那个叶子啊，都垂头了啊，就头就垂下去了。所以看到呢，想起来的话呢，浇点水，晚上哎，这个叶子又抬头哎，看起来没事儿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几次，因为天气太热了，几次下来都没事。这个浇了水，叶子就起来；这个不浇水，叶子就下去。但是呢，到了花期的时候，到花期的时候就看这个叶子中间呢，就开始有这个花苞啊，花苞越长越大，这个绿色饱满的包呢很漂亮，就等它啵一开，对不对？这个白花一绽放，这个、香味就能够那个扑鼻就喷出来，那多好。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也是一样，这个缺水的时候啊这个叶子就下去了，然后浇水以后叶子又起来了。但是这个花苞不一样，奇怪了啊，花苞不是说你浇水它马上又回来了啊，你就发现它一开始皱下去以后，你再浇水它不起来。它不起来，然后越来越过几天就开始变黄，再过几天就啵掉下来了，所以就奇怪了。那为什么这叶子浇了水又回来，但是在开花结果这个节骨眼这重要的事情上面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在这个上面你必须要经常的要给它水分，并经常的要给它养分。这个我想也就是主耶稣在这个 他最后的一夜在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跟这个门徒所说的，哎，这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你们是枝子，哎，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那前面强调一个，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不是偶尔在我里面就行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啊，这样子你们才能结果子啊。你们的任务是要结果子，你们的任务不是要长叶子，叶子枯了浇水还能起来的，啊，但是呢你要结果子的话，你要常在我里面，不然的话你就结不好，是吧？我们既然要去这个去结果子，像这个葡萄一样，刚刚那个很漂亮的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对不对？我们希望结的果子，红的就能红的发亮，我们希望黑的就发紫，对不对？我们这个绿的就能够这个透明，对不对？又大又肥又甜，放在嘴里一口咬下去，爆一下那个甜味，多好！所以这是不是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就要结这样的果子，对不对？不然再结那个又小又酸又涩的干什么？对，那怎么样结着果子？就是要经常的，要常常的在这个葡萄树里面。哎，所以这是我从我们家这个栀子花稍微学学到了一点，有一点点的启发。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就是让基督他生命，基督的生命，他的浆汁能够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有基督的生命流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哎，其实就是有点绕口，但是其实呢，那就其实说简单也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所以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结果子，对，我们结果子，我们圣经里面跟我们的教导，就我们个人结果子啊，个人结果子是结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很清楚，九个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同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神设立教会，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啊，神把我们这个从 ACC 分出来，植出这么一个磐石的堂，也是希望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也能够。在这个地方耕耘，哎，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园地好好的耕耘起来，啊，让接触到进入教会的人都能够在生命里面啊，都能够成长，都能够结果子，哎，就能结的结个又大又甜又亮的那个果子，啊，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啊，那我们就再往里面走一点啊，这个如何在基督里面啊？如何在基督？那我想呢，我就把它这个归纳成三样啊。我先把这个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在基督里啊？照我自己的体验啊，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要改变，我们必须先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啊。那所谓诚实的面对自己呢，需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熟悉圣经的教导啊。那待会儿我们能够会再深入的再探讨一下。第二个是我们要降低我们生活的噪音啊，我们的生活。这个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噪音，为什么要降低生活的噪音呢？是让我们能够安静的等候圣灵给我们的跟我们的提醒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噪音的音量尽量减小啊，让我们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第三个呢，就是主动的活在云彩之中啊，说哇，这个挺有诗意的，活在云彩之中啊。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们的经历一个喜乐的生活啊，这三个如果我们能够这个能够活出来，能够下一点功夫，我们能够去走这条路，我们能够经历的话，这个对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操练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再又回到刚刚这个林前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只要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没有第二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这必定变成新的 就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这么宝贵这么大的应许，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那讲到这里，我也讲讲我自己啊，因为那磐石成立4年多，但是呢，我比这个4年大了很多，所以很多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们呢，也许不知道我的过去，我的背景啊，有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人说哇，你已经挺好的了，我说那是你不知道我过去怎么样。我当然我过去也不是什么很坏的，也不是什么这个作奸犯科江洋大盗的，不像那个这个什么竹林帮老大后来这个信主的，对不对？那我就很快的，那我就讲一点点啊，就我啊。我呢，我是97年受洗的啊，97年受洗。那么受洗之后呢，过了差不多过了1年半，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很每个礼拜天就去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反正就是这么一天过一天嘛，对吧？然后在99年的 ACC 要成立一个第四堂，就是主要是为了中国学人啊特别准备的一个一个聚会啊，所以那个时候沙燕在里面，所以沙燕那时候就说，说明我抓你过来，你在这个第四堂我们成立的第一天，你先来做个，你到前面去做个见证啊。我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好，你这个沙燕对不对，这个老大哥抓我去，我就听命就是了嘛，那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就上去。所以我记得上面就说啊，说我自己的一个背景啊，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从台湾，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父亲是在北京长大的啊，我在这个交通大学念书，我们都学工程的，所以来这里，对吧？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大家前面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了，所以我过去呢这个在教会，我在教会大概差不多10年啊，10年一直都不愿意接触，不愿意这个接受这个福音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啊，我呢，我说我一只手抓的是这个科学主义啊，另外一只手啊我抓的是这个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我没有别的手去抓别的东西了。那你们别来找我了。不要再来找我，我手我空不出来了啊，你们找我也没用，对，这个找我呢，我这个经常有牧师啊，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会来说要来探访啊，那我说免了吧啊，你这个不太麻烦了，对，我没有这个需要啊，我没有需要。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那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99年自己实在是这个在生命里面太稚嫩了，太稚嫩。那么到00年的9月呢，刘同苏牧师啊，他那次到奥斯汀来，就去年11月又来过一次。刘同苏牧师在奥斯汀在 ACC 做了一个布道会，哎，所以我就去了。哎，那次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啊。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过去呢，我也想不出这个像这个陈华讲的这个 click 这个 moment 啊，也没有很清楚他讲了一句话怎么样。但是呢，我就记得我从在这个听了刘同苏的布道会之后，我这个改变很大，因为我开始想了，那我就开始，尤其是想到我跟这个慧文的关系，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啊。你就想这个，我们神呢、啊？神是造我们是个灵，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那我这个我们在今世啊，今世我看到他啊，看到他，我怎么认识他？我就认识他这个人，看认识他这个身体，看是认识他的这个举止，他的穿着打扮，对不对？我说我认识他。但是如果以后呢？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离开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没有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说以后我怎么认他，我就开始着慌了。我说我以后怎么认他呀？这个怎么行呢？对， 哎，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启示，所以我说哦，原来神的意思把我们夫妻放在这个今世啊，不是说我只是要认识他的这个表面，是我是要在灵里面要去认识他啊。我如果错失了这么一个机会啊，我以后我会后悔一辈子啊。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就比较想到这个灵上面一点的事情啊。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有一个很具体的改变啊，就是在那个之后呢，我开始可以跟慧文说，我们夫妻两个人每天晚上一起祷告。在那之前啊，我一直这个抗拒啊，有时候慧文说我们一块祷告，我就抗拒。那我说哎，这太恶心了吧，就不必了啊。其实真正的原因，其实真的，我相信我可能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会，我们的弟兄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是姊妹先信主的，哎，慧文在我前面这个信主了，早了很多年啊，所以呢，一方面这个觉得他的这个对圣经的领受，对这个这些一些教导，他比较清楚，他走在我的前面。一方面，那个姊妹一般是比较追求的，对吧？另外一方面，这个我相信这个弟兄啊，说实话是比较懒散一点。那就像我自己一样，信主之后两年也没有什么样的长进啊，所以你多少有一点这种心态，就是说不要了啊，就好像要跟他一起祷告，就暴露出我的一些弱点啊。这个有时候开口出来讲的话，就讲的不合宜，也许给他笑话了，对，就有这么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在那之前一直抗拒，但是这个之后，我说这些都不重要，哎，我要认识他，我怎么认识他？我怎么在灵里面认识他？哎，我不靠着祷告，不在神前面，我怎么去认识他？哎，就是这么一个信念，说我要。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也就帮助了我。所以在这个之后，2001年这个教会成立新生命团契，我们就在团契里面的这个啊，一直服侍，一直一起学习。所以说，你说一下子也过了10年11年，中间有一半前面5年半在 ECC， 后面5年半在磐石，对。所以在过去这么一段时间来，我们真是在这个。在教会学习的非常非常多，哎，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刚刚一开始说的啊，就是怎么样去学习啊，在灵里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在我现在回头去看，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过程，就真正开始啊，觉得有这个迫切感啊，我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飘飘荡荡啊。我需要有一个根，我需要，那这个根是什么？我其实已经有个根，因为我已经信了主，我已经受过洗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需要这个根还要扎得更深，所以，那我们就再往前面走一点，我们就回到刚才我讲的三个，就我们怎么样这个在基督里啊，一个是我们如何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我相信我们很少人靠自己能够做到，就像刚刚我前一开始讲这个小优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鳞片很难拔的啊，虽然知道拔了以后对我是有好处啊，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忍受这个中间的这个挣扎，忍受中间的痛苦？那想想，那我今天不拔，我留着明天也就罢了，哎，又怎么样？是不是四周看着都有鳞片，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一个扒皮的功夫啊，当然不是这么可怕了啊。那所以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啊，但小优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因为这个他从一个小孩他变成了一个很丑陋的一个丑恶的一个火龙，所以他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啊，人家一看就知道。那我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躲藏的，没有什么可以伪装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算我们可以伪装，但是我们里面的鳞片有多大有多粗，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 不愿意面对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去这个往前面走这条路。对，在最后就是自己啊，欺骗自己啊，就像这个耶稣里面，到最后是要哀哭切齿的。那我们怎么看到自己？对，我们就用我们一般的生活，要看自己是什么？你要有个镜子，对，我们要看自己。你说过去用铜镜，你是磨，你这个再磨也不够亮。那现在这些新的这些科技，这个镜子越做越好。那现在这个电视上高清的，哇，你这一看高清的，人的脸上坑坑巴巴，全部这个每一个头发看得清清楚楚，你无所遁形，对不对？现在大家的眼光都是高清的眼光。那一样的，我们看自己，那也需要用高清的眼光去看的，怎么样用高清的眼光看呢？其实答案是很容易的，就是我们要，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不光是读圣经，读圣经，学习读圣经里面的知识，这是一方面，这只是前面的一步，如果我们只是读了很多圣经，累积了很多的圣经的话呢，但是这个结果对我们并不见得有帮助啊，会有一些基础，但是不见得有帮助。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很多就是，如果只是有知识的话，我们变成拿这个拿我们的知识当做一面镜子去照人家去了。哦，呵呵，这个照妖镜一样，哇，一照，这个人家的缺点全部照出来了。哎，这个不行的。哎，真正的需要的是，我们不光有这知识，我们要吸收进去。那我们要知道，熟悉圣经的后面的教导，知道了后面的教导了以后，这镜子才会转过来往自己照。哎，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那当然就这个里面要照，要愿意把这个镜子转回来，尤其高清的这个镜头对着自己的话，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啊。那这个勇气怎么来，我们底下说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个轻视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啊，绝对不要啊。所以那个我们教会明利弟兄在二月他会开一个如何读经的一个主日学啊，有四次啊，反正下周开始啊，连续有四次，所以也是做个广告，鼓励大家啊，这个踊跃参加。当然这只是一些基础，一些如何读经的，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经节啊，时间不够，这个其实很多就是如何以经解经，如何在里面去吸收，如何去发掘里面的经义怎么样在弟兄姊妹之间多多的去讨论学习，因为不能靠我们自己啊，不能靠自己说我自己闷头，我闭关十年，我出来我的武功大进，这在这个在信仰上，在基督的信仰上没有这回事啊。你只有十年出来，这个形容枯槁啊，一个大头是四只脚，什么这个四只这个细小，这个一点用也没有，这个跟武侠小说完全没有关系啊，套不上去的。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第二个啊，所以我们要降低生活里面的噪音啊，我们怎么样在生活，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要把我们生活里面的噪音呢给压低一点。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安静的等候，我们安静的等候圣灵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灵他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四周的噪音非常的大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听不到，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就给自己这个制造一些安静的时间啊，安静的时间，我想这听很浅显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能够有祷告的时间？对，我们有读经的时间，有默想的时间，这都是一个安静的时间。那我自己一直多年就觉得非常好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背经，我一直是觉得背经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背经有用？背经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读经，对吧？因为你要背你非得读嘛，对不对？而且呢，你尤其像尤其像我这个不像小孩了，因为小孩的记忆力好啊，这个经你读两遍，像他们去阿瓦纳啵啵啵读两遍回去，马上从头到尾全部能够背出来。像我女儿，她说她这个她小时候在教会学校
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他的时候他现在还能背，我说哇，那你是真厉害。那这小孩子他有这个天分，他有这个记忆力。那我也很感谢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表示呢我们要背经不是念看两次就能够背下来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读。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要读经的话呢，你必须要去这个去研究，要主教，你要去了解这个经句里面是什么意思，所以这要花点时间啊，去吸收。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功夫。那到最后如果能够把这个经节能够吸收消化以后，就发现这个背起来就比较啊轻省一点。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鼓励，一个挑战吧。啊，尽量去背经啊，有机会去背啊，能背多少背多少。嗯，这个以后可能也许有机会还可以再讨论。所以背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默想跟读经能够合在一起，因为光是读经不去默想，就是积啊脑袋里面积累啊，积了一大堆啊，你不去默想，你不知道这些经是要干嘛的啊，不知道去怎么用啊，这个镜子不会只会照人家，不会照自己啊，这就不好啊。那么还有生活上面，我们也提高一些生活的质量，也能够造成一些这个降低一些生活上面的噪音，对吧？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我们这个简生活简化一点，化繁为简啊，化繁为简啊，我们就不必多说啊。还有一个，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这个跟离题太远，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如果能够去关心别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安排了这么一项叫做关心别人的话，结果我们会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啊，这个需要大家慢慢去体会啊，慢慢体会。嗯，所以那么刚刚讲为什么要降低生活上的噪音，就是我们要去听啊，要让我们有机会安静等候，去能够听到圣灵跟我们所说的话。那圣经里面有两节啊，跟圣灵有关的啊，这两句话呢，对我一直很有帮助。一个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啊，是什么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在想到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有圣灵在拉，在这拉你的话，那就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那比方说我们在家里面看到这个不合意的事情，我们脾气要起来的时候，对，我们要摔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动手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感动，那么你就把这个压下来，对不对？我们这个爱心，如果你觉得这个需要去关心别人的话，就不要消灭这个感动，不要太想到哎呦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明天要做什么事，这个，想的太多，什么东西都放掉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啊，就去做。另外一方面呢，是另外一句话，就是圣灵的一个保护啊，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五章的啊，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啊，这是神的保护我们啊。当我们在想到要做一些我们自己日后会后悔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会跟我们说停一停啊，停一停，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一样的。所以这两句话，这圣经里面摆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们很简单两句话，这个如果经常能够放在心里的话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这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听圣灵的话，剩下的是什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对，因为我们也知道没有办法靠自己。小优这个例子，没有办法靠自己啊，就算靠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啊。怎么样？我们就是要靠圣灵，我们就需要靠圣灵，不靠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这两个都相关的，我们要清楚圣经的教导的原则。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也许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许对圣灵认识不太清楚，或者没有这个过去亲身这个的经历的话，这个我想教会有很多的资源，慢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第三个，那就是我们怎么样主动的活在云彩之中啊。这个云彩我是比较啊，这个
乱拿的哈、啊，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对吧？一节这个，我们保罗写的，我们这身边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就好像云彩围绕我们一样，对不对？所以，所以我这个云彩就是把它就当做，那就稍微这个扭曲一点呢，云彩就。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四周，我们的生命啊，成熟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这个谦卑柔和，对，他们有这个主动愿意聆听的啊，这的倾向，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好的云彩啊。那么我们呢，就尽量的想办法，就跟这些云彩啊，能够主动的跟这些云彩啊相交。做朋友，那我相信这些是如果是真云彩的话呢，也会非常非常愿意的，那跟弟兄姊妹们做朋友相交啊，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非常非常美好的啊，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闭关十年躲在一个山洞里面练功，你出来绝对练不出来的，因为在里面你没有这些云彩。不是靠一本啊自己去琢磨这个苦练能够练出来的，必须要在这个在肢体的生活里面，对吧？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圣经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可能在这个受到一些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这个有时候凭着这个一股的火热，我们在弟兄姊妹之中，那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可能会碰到一些挫折，碰到挫折以后怎么办？是吧？那是不是就丢掉了，就不做了？所以肢体的生活是神给我们特别安排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是要磨练我们，就像子女一样，对不对？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给做父母所赐的产业，但是我做父母的也知道儿女给父母的折磨有多大，对不对？这都是神所安排的。当然我就所谓的折磨，这只是说很多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不方便啊，但是呢多少是有类似的意思，所以就跟大家鼓励啊，我们就尽量的啊，能够开放自己啊，开放自己。好，那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就啊做个总结好了啊，我们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神造我们，神把我们从这个远处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过去走的路，不管是怎么走的啊，怎么来的，我相信我们回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啊，有志刚牧师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看到神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啊，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神是巴不得看到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对，神让我们这个成为枝子，让我们去结果子，他所希望我们所结的果子绝对不是干干巴巴又酸又涩的果子，对，他希望是又大又圆又甜的果子，而且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东西，对，他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到这个降世为人，为我们这个赎罪啊，把我们的罪已经洗清了，他已经战胜了这个撒旦魔鬼，又在他这个离世之后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对不对？主耶稣的门徒在只有在他三年半的时间能够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他一起生活，但是圣灵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从现在到我们的一辈子随时跟我们在一起，随时我们需要圣灵都在我们身边，所以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啊，我们不去拿这个啊，我们为什么不去取这个活泼丰盛的生命？这如果不拿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啊。所以那我们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提到三个，一个就是借着各种的方式管道，我们怎么样去多多的去熟悉圣经，多多的查考圣经啊，对圣经的后面的真理啊更清楚啊，我们越明白圣经就越认识自己啊，我们多多把这个镜子拿出来照一照啊，你这个越照你这个高清的程度就越深 还有呢，就是认识圣灵，来，我们跟圣灵做朋友，跟做朋友啊，我们就是能够学习怎么样听圣灵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积极的参与这个肢体教会的活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祷告。哇，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众人又聚集到你前面，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柔软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心求你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认识自己，求你让我们多多能够与圣灵同工，求你让我们多多能够关心别人，在一个肢体之间我们生活，我们相信这都是你所喜悦的，也相信我们如果这样做出来是你所悦纳的，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之名。
Amen.